兄姊妹早晨。咁继相信终必看见，盼望青春常驻之后咧，嚟到信望爱三部曲最后一站。今日我要同大家去分享嘅信息系爱出死入生。虽然咧同大家讲话呢个系三部曲嘅最后一站，但其实事实上咧就只系我哋连题嘅开始嚟嘅啫。咁喺开始嘅时候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喺我中学时期嘅一个嘅回忆。咁喺中学嘅时期咧，我咧就开始学习管乐啦。咁而我所学嘅乐器咧就系长号。咁如果大家有嗰日平安夜加多一点，我有嚟到当中聚会嘅话咧，就会见到我坐喺呢个位置喺度吹长号嘅。咁我中学就系学嗰个嘅乐器啦。咁因为学嗰个乐器嘅缘故咧，我就加入咗西乐团。咁喺西乐团里头咧，我就认识咗好多吹管乐嘅同学。咁其中咧有一位嘅同学咧，佢就对于管乐就好热爱嘅。咁有一次我同佢搭车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佢攞住一本书，咁就系一本关于管乐嘅书嚟嘅。咁我见到佢睇得好开心，即系睇嗰本书睇得好入神咁样。咁于是我就八卦一下究竟佢睇紧啲咩书啦。咁当我一睇到个书名嘅时候咧，我就完全冇兴趣啦，冇兴趣睇落去啦，因为嗰个书嘅书名得两个字嘅啫，就叫做呼吸。跟住哇，我当时即系勾爆头啦，点解呼吸可以睇到佢咁开心嘅咧？咁佢就不停向我推荐呢本书，我就唔想听佢讲啦，当然。咁但系咧，直到佢同我讲咗呢本书嘅几句说话，系佢嘅引言嘅部分。佢讲完呢几句说话之后咧，我就好想去睇落去啦。佢嗰几句说话系咁样嘅，佢话咧。自从出世以来，我们每日都会呼吸，但是我们每日都会呼吸就不代表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呼吸。当我听完这几句说话之后，我就好像当头棒喝一样，让我明白到一个的道理，就是这些我们以为是清楚不过的事情，其实背后可能我们都只是一知半解。而我们今天要去讲到的爱，也都有可能有这种的情况。有可能我们是以为我们清楚不过，但到头来其实我们都可能是一知半解。特别在过去那两三个星期，我们先有西方2月14号的情人节，跟着就有中式的元宵节。在这个消费主义的社会里头，爱在这些节日里头就成为了商品，在不同的地方不停地被去推销。而且坊间也有很多人，他们很积极的，很乐意地去发表他们对于爱的看法，仿佛世界的所有人都对于爱非常之熟悉。而作为信徒群体的我们，也就是作为经历过上帝爱的信徒群体，在这个的时空里面，我们又有没有将上帝的爱去清楚地表明出来呢？定还是当我们去细心思考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可能我们对于上帝的爱都只是一知半解呢？毋庸置疑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信主之前，我们都对于爱是有一个基本的观念的。而这个观念是源自于我们所身处和可以触及的这个世界。而重要的是，究竟我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叫做出死入生的过程，以致在信主之后，我们学习以一种由上而下的方式，重新去学习上帝的角度，去为爱下一个崭新的定义。当大家知道孙秀佳今年的年题是爱出死入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一刻曾经去怀疑过，或者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不是打错了字，会不会其实我们是想讲出生入死呢？不过大家可以放心，其实我们是没有打错字的，因为世界呢跟我们讲的是出生入死，但我们去传颂的呢却是出死入生的爱。有不少的肢体问到，其实今年的年题会不会有些艰辛，有些难去明白，而且好像有些复杂。不过我相信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时机，让我们去反思的是，究竟是我们将事情变得复杂了，定还是一直以来我们将事情看得过分的简单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约翰一书的里头，我们再次去认识这个出死入生的爱，这个值得我们用毕生去传颂爱。让我们一同去祷告。因此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真切地去经历过你给我们出死入生的爱。求主去帮助，以致我们有圣灵的引领，明白你圣经的真理，学会一个同世界不一样的信息，以致成为一个传颂你出死入生爱的管治。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咁喺今日我哋要读到嘅经文当中，约翰佢一开手就提出咗一个嘅命令，系三章十一节，佢咁样讲到：我哋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嘅信息。呢、这个命令咧，其实唔系一个新嘅命令嚟嘅，而系由起初我哋就能够去听到嘅信息。而且喺约翰一书嘅里头咧，系不断咁样去重复喺呢个嘅信息嘅。单单就喺我哋今日嘅经文三章廿三节里边，都睇到呢个彼此相爱嘅信息再次去被提及。三章廿三节咁样讲到，佢话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咧，佢唔系去提出咗呢个命令之后就同我哋讲话好啦，你哋就去遵行啦咁简单，而系咧佢系透过一个叫做叙事嘅方式，亦即系同一个用一个讲故事嘅方式咧，让我哋明白到呢个爱嘅命令背后嘅重要性。就好似咧情况，就好似我哋今日如果要去教导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教导小朋友唔好讲大话，我哋咧会同佢用一个即系可能用讲故事嘅形式啦，可能我哋会同佢哋讲咧呢个关于木偶奇遇记嘅故事，又或者讲狼来了嘅故事，然后咧就同个小朋友讲啦，嗱，你唔好讲大话，你一讲大话嘅时候咧，你个鼻咧就好似木偶咁样咧去伸长噶啦。如果你讲大话嘅话咧，就会好似狼来了嘅故事里边咧个木人一样，唔会再有人相信你嘅。同样咧，约翰亦都系一样，佢系用一个叙事嘅方式去教导我哋咧乜嘢叫做爱。但有趣的是，他是用了一个关于恨的故事去告诉我们听什么叫做爱。我们会看到三章十二节，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邪恶者，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该隐和亚伯的记载相信大家是不会陌生的，原因是这个记载是出现在圣经很开首的位置，在创世纪的四章一到十二节的位置。我们每年其实都可能会开一个玩笑的，就是说若然即读经计划是由创世纪开始，而我们目标是读到启示录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出不到埃及的。但是该隐和亚伯的记载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记载是出现在创世纪的头四章的位置。不过我相信约翰他引用这个故事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读过那么简单，而是背后他一定是有一些元素，一些他觉得是能够表达到爱的元素，于是他就从一个叫做恨的故事给我们明白到什么叫做爱。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从去翻开圣经创世纪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尝试去将这些关于爱的元素去找出来，也都去尝试明白究竟约翰想透过这个恨的故事告诉我们听什么是爱。创世纪四章一到十二节，在创世纪四章的一节，他这样讲到，他说有一天，那人亦即是亚当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和亚伯和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里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想澄清一点，请大家不要误会上帝是看中了羊群和羊的脂油，而不喜欢地里面的畜产。其实我们看得见，是上帝是看见，上帝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意思是除了供物之外，其实上帝是在该隐的身上看到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都很快地浮现了出来，就在四章的五节。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面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看见该隐的问题其实出在哪里呢？其实该隐的问题就是他将人与人的关系忽略了， 而只是重视自己。阿伯呢其实是该隐的弟弟来的，若然弟弟得到上帝的悦纳，作为哥哥的其实是应当为他感到欢喜雀跃的。而偏偏该隐他是选择了大大去发怒，原因是他忽略了自己的身份，他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是着重自己。我们说其实这个故事是可以完在这里的，成为一个很典型的争宠的故事。我们平时可能看电视剧都见到很多，就是兄弟去希望得到上帝，希望得到即父母的爱的一些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它是继续发展下去，而继续下去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听恨的破坏力，一个小小的恶念是能够成为一件要生要死的事情。在四章八节那里继续这样讲到，他说该隐和他的兄弟阿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阿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阿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我们在这里发现同一个问题，该隐他不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是看重自己。其实他作为阿伯的哥哥呢，上帝去问他，你兄弟在哪里呢？其实是一个很相当之正当的问题来的。如果不问他，其实上帝会问谁呢？其实该隐是应当看守住他自己的兄弟。事实上这个也不是一个新鲜的场景，这个故事也可以是、就是、在现实的里头可以完在这里，成为很多类似的冤案。现实里头我们会发觉有很多人很无辜地去受害，而且我们发现到公义好像荡然无存，而恶人以为他所做的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故事继续发展下去，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在四章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当故事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约翰要引用这个故事？究竟他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想告诉我们听什么的道理呢？我们会看见其实这个故事里头至少有三方面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一个小小的恶念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只是重视自己的好处的话，是足以带来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就好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这样讲，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头。爱和恨从来都不是感觉那么简单，而是一件生和死的事情。而第二个教训就是跟我们讲，恶者行恶他们是不需要理由，他们是无理地去行恶。三章十二节，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邪恶者，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而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当我们细心去留意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这个说话是一个不合理的理由来的。难道一个人去行为正直的时候就要被杀吗？所以我们看见恶者行恶其实是无理的。所以三章十三节这样提醒我们，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惊讶。活在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当中，我们不需要为恶人无理去行恶而感到诧异。我们只管继续在这个荒诞的世代里面活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的是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第三个的教训。第三个教训是上帝是公义的，所有隐藏的事没有一件不被揭露出来，上帝去为阿伯去伸冤。在经文第十一到十五节的里头，约翰呢是透过一个叙事，即是讲故事的形式，去告诉我们听，去提醒我们什么是恨，也就是从一个反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听什么不是爱。当他指出了什么不是爱之后呢，他就从正面的角度告诉我们听什么是爱。而且他同样是以一个讲故事的形式去向我们去宣讲。而这个故事相比起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呢，是来得更加的伟大。而且这个故事是已经被传颂了 2000年的有多的历史。相信我们会很熟悉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知大家又知不知道约翰一书的3:16是什么呢？约翰一书3:16这样讲，他正面这样讲给我们听什么叫做爱。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我们去看舍命的时候，仿佛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出生入死的经验。但很吊诡的是，经文跟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出死入生的经验。所以我们必须的是去思考，必须是去要了解什么叫做出死入生。或者大家在平时一些很经典的电视剧的里面都会听过以下的这段对白，咁我都想演绎俾大家睇，就系咧，等我嚟同大家介绍，呢个系我出生入死嘅好兄弟，我哋上过刀山，落过油锅，两胁插刀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好兄弟，我哋饮杯咁样。喺啲剧集里头咧，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听到呢啲嘅资讯，好多呢啲嘅桥段，慢慢咧，可能我哋都会被形塑，我哋都会觉得咧，一种置生死于度外嘅情谊咧。这种出生入死的事情的精神是值得被歌颂的，而且甚至乎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前设。但当我们上深一层的时候，其实当一个人他将他一样他不重视的东西为他人而付出的时候，其实又没什么那么了不起的。唯有将我们看为宝贵的事情，我们为着他人的好处而舍己的话，这个才是值得被歌颂的事情。这个正正也都是出生入死和出死入生的分别。分别在于我们对生命是否仍然都是热爱。弟兄姊妹，无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是踏入了一个慢慢步入一个对于生命不再热爱的时代里面。神学家莫特曼他曾经这样讲到，他说当今的人类处于一个很高危的状态当中。这个高危的情况不是因为我们受着死亡的威胁，因为一直以来死亡都是威胁着我们，所以我们位于的这个危险不是出于死亡，而是出于生命不再被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哲学家 Albert Camus 他这样说，他说整个欧洲里面有一个秘密出现了，这个秘密就是生命不再被爱。事实上在莫特曼那一代人当中，他们经常都会见到被杀害和杀害人的人，他们会见到屠杀，他们会见到炸弹将整个城市去炸毁，而慢慢他们都觉得这些事情是习以为常，以致死亡并不能够再次令他们感到激动。而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已经慢慢变得无所谓，因为他被迫这样成为了无意义。为了令到我们不再为自己的死亡和为所爱的人的死亡而激动，我们就不再去爱生命。由于这种冷漠的灵魂躯壳，我们愿意成为不被触动的人，我们躲进去灵魂的死亡当中。可能听到这段的二次世界大战的论述，可能我们会觉得其实我们和二次世界大战是有一段的距离。但是莫特曼他所提出的讲紧生命不再被热爱的这个处境，相信其实亦都是离我们不远的经验来的。无论在我们现在的新闻里头，在我们要看到的英雄电影的当中，甚至乎是年轻人所玩的电玩游戏里面，我们都发觉这个世界不停向我们传播一个讯息，就是生命不再被爱。当我们去看新闻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很多天灾人祸，而人的生命慢慢只是成为了数字，是死伤的数字。就在刚刚的这个星期里面，我们看新闻都会看到外国有很多的枪击案。我们对于那些受难者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事，我们只是知道一个数字，就是有多少人的死伤。而在英雄电影的里头，我们会发觉人的生命只是拿来衬托出一个奸恶，奸角他有多么邪恶。一个奸角他杀了多少人，就代表他有多么邪恶。而一个英雄同样亦都是因为他拯救了多少人而去显出他有多么伟大。在一个英雄电影的里头，人的生命只是成为了一个衬托。而在年轻人的电玩游戏的当中， 我哋会见到只要佢轻轻咁揿下滑鼠，轻轻咁揿下键盘，佢就可以毫不费吹灰之力咁样将喺电脑荧光幕里头嘅一个虚拟生命去夺去。虽然嗰个系一个虚拟嘅生命，但系嗰个系一个生命嚟嘅。可能你会问啦，其实呢啲系娱乐嚟嘅啫，又或者其实系一啲唔使太过在意嘅事情。不过仍然要去提问嘅系，究竟系我哋将事情变得复杂咗，定还是一直以嚟我哋将事情睇得过分嘅简单呢？当每一日咧，我哋不经过过滤咁样去接受呢一切疲劳轰炸嘅信息嘅时间，其实呢个世界一嘅信息一直喺度形塑紧我哋对于生命嘅观念，对于生命学嘅看法。而事实上，出生入死本来就系一个正常不过嘅事情，因为就算其实我哋乜嘢都唔做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实践紧出生入死，因为死亡系所有人都要去面对嘅事情。但偏偏在这个步入对生命不再热爱的时代，信徒群体也就是上帝是要定义去传讲一个不一样的信息，一个颠覆文化的信息，一个出死入生的信息。出生入死告诉我们听的是一个绝望的终局，不过出死入生它是告诉我们听一个盼望的信息，叫我们一再去热爱我们的生命。而且唯有是热爱生命的人，他的舍命才是有价值的。就正如保罗在诗篇里面，在爱篇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又牺牲自己的身体让人夸赞，却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应该都仍然记得以利亚曾经在罗藤树下求死的这个片段。在圣经里头记载，当以利亚去面对紧耶洗别的追杀的时候，他就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日的路程，他来到罗藤树底下就坐在那里求死。他跟上帝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大家记得耶和华的使者怎样去回应他吗？耶和华的使者去 拍醒以利亚，然后跟他说，起来吃吧，因为当走的路还远。弟兄姊妹，当走的路还远，这个正正是我们走下去的原因，也都是出死入生叫我们走下去。当我们宣受家去定下爱出死入生的这个年题的时候呢，我们有一连串的配套，即是有一连串的聚会，让大家呢是能够对于这个题目是更加认识。于是者呢，我们就定了一个的聚会，叫做到这里来享安息。之前流传道都曾经向大家呼吁过，就是呢稍后的时间呢，在礼拜二的晚上呢，我们会邀请各个不同的组别来到，即是大家现在身在的礼堂当中，我们一同去即是一个安静默想的聚会。正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其实每一天呢，我们是没什么时间，没什么空间是去过滤我们这些被迫去接受的信息，对我们所作出的疲劳观察。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肯定一件事，就是亲近神是不能够匆忙的。唯有我们在这个传播出生入死的时代，尝试去划分空间和时间，我们才能够去洞悉到我们如今的站点在哪里，究竟我们是出生入死，定还是出死入生。求主去帮助我们。来到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们会看见在开头约翰跟我们说，他指出了爱和恨的分别，跟着他又指出了什么叫做出死入生的爱，之后来到第十七节，他就开始提出我们应该为着我们所知道的有什么行动。三章十七节这样开始讲到，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之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说约翰他是用一个叙事，一个故事的形式去提出这个命令，就是上帝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今年宣受嘉年题爱出死入生，其实也是一个的命题，也或者是可以说一个命令。唯有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的命令成为一个的故事。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要只是单是讲命题的人，而 要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唯有我们真的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这个命题成为一个的故事。我们说这个虽然一个命令，但是我们见到这个是一个叫人自由的命令。在命令的里头，我们经常都会觉得好像被局促，因为有人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但偏偏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是一个自由的命令。唯有在命令的里头，我们才能够经历真正的自由，以及在行动当中去学习什么叫做爱。神学家潘霍华在他的著作《通往自由的四站》当中，其中一个行动篇里面，他这样讲到，他说我们要勇敢去做正直，我们要勇于做正义的事情，不单止去做那些我们只是愿意去做的事情。唯有在自由只会在行动的天空里面去翱翔，空想却不能够令到自由去展翅。我们不是幻想，也不是恐惧，偏偏是走向于暴风雨的当中。唯有通过上帝的命令和你的信心去前行，自由就会兴高采烈地拥抱住你的心灵。唯有在行动和前行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真正的自由。唯有在行动当中，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命令里面的自由和爱。而这种行动里面的自由和爱，是足以叫我们在这个令人丧胆的世代里面，在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经历真正的平安。就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十九到24节约翰的这段论述，从这一点我们会知道我们是出于真理的，并且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心，即使我们的心责备自己，神比我们的心大，他知道一切。亲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我们一起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住在神里面，而神也住在他里面。从这一点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去向上帝作出以下的祷告，他说，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心愿我们宣受家的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这种因为遵行神命令而有的自由、平安和出死入生的爱。来到最后呢，我想用一个故事去作结束。就正如呢，约翰他是用一个故事，关于恨的故事，告诉我们听什么叫爱。在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真是关于爱的故事呢，去告诉大家听，其实在现实的当中，我们都有实践爱的可能性。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5世纪的时间。当时在德国里面有一个小村庄，里面呢住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有18个小朋友。好犀利，有18个小朋友的家庭。而他父亲是一个在矿场里面去工作的矿工的。他每天需要工作很多的时间，即是18个钟的时间。当然即当时他们生活虽然是很困苦，但因为这18个小朋友的缘故，这个父亲都很努力地去做。而在这18个小朋友里头，其中有两个小朋友他们都有同一个梦想。这两个人呢，同样都很希望在艺术的方面去发展。不过呢，这两个小朋友他们都明白到呢，爸爸呢是没办法去支持他们，即经济上去支持他们两个都去到艺术学院里面去读书。于是者呢，他们在夜晚的时候就经过一番的讨论，就是讨论呢怎样可以决定哪个去读。最后他们的结论呢，就是用一个最公平和民主的方法，就是择公银。他们就择银仔，看看到时哪一个去读这个艺术学院。最后呢，他们一择公银，即是摘公银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到弟弟就是去读艺术学院的那个。于是他们就 作出一个约定，就是说呢，当弟弟在艺术学院去读书的这四年里面，哥哥呢就在矿场里面去工作，就去支持弟弟读书。而四年之后呢，弟弟就会调回转，就来到矿场工作，而支持哥哥去艺术学院当中去读书。于是者呢，弟弟就在艺术学院里面呢就去读艺术。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他的作品呢甚至乎是比教授的画得更加好。而当他毕业之后， 佢一路都冇忘记到佢对于佢哥哥嘅承诺，于是咧佢好快就翻到去村庄嘅里边，去揾呢个四年嚟一直佢支持佢读书喺矿场工作嘅哥哥。咁啊，当佢翻到去屋企嘅，翻到乡下嘅嗰一日啦，咁咧佢家人就为佢准备咗一个嘅盛宴，庆祝佢学成归来。咁喺即系嗰个宴席嘅之间咧，呢、这个细佬佢叫做阿尔伯，就企起身嚟咧答谢佢嘅哥哥法兰西斯呢几年嚟咧对佢嘅支持。于是咧佢就同佢哥哥讲啦：，哥哥而家终于轮到你啦，我会全力以赴咁样去支持你喺艺术上面嘅读书嘅嗰个嘅即系经济上面嘅支持。你需要嘅话，我都会俾你去实现你同我嘅梦想。当时咧，所有嘅亲友嘅目光咧都转移去到佢哥哥法兰西斯嘅身上。佢哋见到咧，法兰西斯当时不停系咁喊，而佢将佢嘅手垂低，跟住不停咁讲：唔得啊，唔得！佢企起身，佢就望住佢心爱嘅细佬阿尔伯，佢握住佢细佬嘅手，同佢细佬讲：你睇下我呢对手，呢四年嚟我喺矿场里边去工作，已经毁咗我呢双手。我呢双手咧嘅关节已经唔再喐得啦。而家我连举杯去为你庆祝都唔可能，何况系我攞起笔同埋攞起刻画嘅刀去做艺术品。细佬，一切都太迟啦。不过你能够实现你嘅梦想，我为你十分之高兴。几日之后咧，阿尔伯不经意咁样喺屋企里头见到佢哥哥法兰西斯跪喺地上边嘅祷告。佢哥哥合上佢双手，一个粗糙嘅一双手去祈祷。佢话：主啊，我呢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成为艺术家嘅梦想，愿你将我嘅才华同埋能力加倍咁赐给我嘅细佬阿尔伯。当细佬见到呢一幕嘅时候，呢、这个咁感动嘅时刻，佢就决心去将哥哥嘅呢双手画落嚟。呢幅画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其实都系一幅几著名嘅画，叫做《祷告的手》。喺今日咧，我哋喺 WhatsApp 嘅里头咧，我哋都会见到有祷告手嘅呢个符号，而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将呢个祷告手咧去发俾一啲我哋关心嘅人。但系咧，我相信咧 WhatsApp 里边嘅祷告手同埋呢双粗糙嘅手有一个完全唔一样嘅意思。唯有将我哋看为宝贵嘅事情，为着他人嘅好处而去舍己嘅时候，呢、这个先系真正值得歌颂嘅事情。我相信哥哥系好明白一对手。对于一个用艺术去发展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哥哥圣法兰西斯他所展现出的是一种出死入生的爱。弟兄姊妹，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跟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爱的功课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愿意我们在这两年在爱出死入生的年题的里头，我们经历因为遵行神的命令而有的自由、平安以及出死入生的爱。让我们一同祷告。因主，我们向你去